皇太子李治亲自到樊府请樊梨花挂帅，这还有说的吗？条件满足了要求，樊小姐自然就得同意啊，磕头谢恩领旨。殿下告诉樊梨花，现在虽然未举行金台拜帅的仪式，但你现在就是元帅了，你最好从现在开始操演六军，随时把军队带到前线备用。
好，臣妾遵旨。
你看就这么几句话把大权给了樊梨花，现在樊梨花就算大唐朝名正言顺的兵马大元帅。谢恩之后，殿下李治主动又说出来了，姑娘，还有件事情，就是你跟薛冰山的事情。薛冰山我说过，此人人品不端，恩将仇报啊！程老千岁详详细细都跟我讲了，简直这个人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我呢还想给姑娘你出气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你说应当怎么处置他？怎么样你才能出来这口气？我这次就不虚此行啊。这程咬金一听，哎，我说说吧，我殿下呀，樊姑娘的目的呢无非是出气，没有心思说要丁山的命，他们呢到头来还是好夫妻，是不是？咱的目的是为这个。那么丁山这小子驴脾气，怎么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？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咱就达到目的了，是不是呢？上回呢姑娘跟我提出来了，让薛冰山青衣小帽入下寒江，一步一头磕到樊府，任凭姑娘法落。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，咱再问一遍，梨花呀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老人家，我是这么说的。
如果觉得我这么做不过分，我还坚持我原来的意见。
不过分，你就绝对不过分。
殿下您说呢？
嗯，
理应如此。梨花姑娘，这些日子你操演人马，好好将养身体啊，振作精神。我呢赶奔前敌面见我父皇，另外我也想训教训教这薛丁山，之后就按你的要求让他青衣小帽来樊府请罪，交给姑娘你随便发落。你说不出气把他大卸八块也行，把他凌迟处死也不算过分，你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。那么姑娘觉着你对他还有一点恩爱，能看着薛丁山痛改前非，你们能破镜重圆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谢殿下关心。程咬金紧说，来来来，梨花呀，我们君臣也不走了，今儿个在你这儿吃饭。
哎呦，在这儿吃饭，这可了不得了。
这厨房里就忙活上了，殿下李治也高兴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吃喝都不顺心，今天到了樊府好好吃一顿。你看这个人呢，等级的关系啊，身份的关系啊，皇太子在他们家吃顿饭往他们脸上贴金了，你想请来能请来吗？哎呀，府里的人呢激动的不得了，咱这么说吧，御宴摆下，大家谈话之中也高了兴了，越谈越投机，笑语欢声，老太太也乐了。就这么的，这顿饭吃完了，太子起驾回帅府，樊梨花亲自送到帅府又回来。按下樊梨花不说，单说殿下李治又在帅府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身告辞，由程咬金陪着带亲兵卫队赶奔前敌。唐营听说殿下来了， 不但押运了无数的粮草，还送来5万军队。
哟，大伙一听可高了兴了，
特别是唐王李世民呢，听说儿子病好了，儿子来了，到韩江关还见着樊姑娘了，樊姑娘答应金台拜帅，认为儿子做得非常妥帖，当爹的高兴。爷儿俩见了面了，太子李治跪倒在地叩拜父皇，李世民用手相搀，爷儿两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，众将上帐参见殿下，这些礼节咱不必细说。殿下李治一看他爹呀，胡子都白了，比出征那会儿老了能有10岁。你想这3年的时间过的都什么日子，那不是在皇宫里享福呢，熬心血呀。殿下李治也盼着及早结束战争，奏凯还朝啊。爷儿俩个谈起来没完，谈来谈去，谈去谈来，谈到薛丁山，程咬金就问我陛下，这些日子这小兔崽子表现的怎么样？李世民乐了，老千岁，丁山呢确实有悔悟的表现，任劳任怨呐，确实有悔改的表现。别看那个假的，怎么这小兔崽子会演戏？非得收拾他，背背夫妇，省着他撂蹶子。那么老爱卿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这不殿下来了吗？我不是埋怨殿下，当初选拔二路元帅是殿下做的主，对吧？李治点头，是。加封的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是你加封的吗？李治脸一红，是我加封的。你看，责任全在你的身上，是不是？你的梦你圆。我看当今天子也太累了，我说陛下，能不能把这事就交给太子，让太子全权处置，你看怎么样？李世民点头，对，朕也有此意，就让太子管理此事。李世民太累心了，正好撤出去，把这权给了李治了。李治就问程咬金，老千岁，那我得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出主意，这小子必须把他收拾的背背夫夫的，要这么办。哦，还得这么办啊！他要那么的，你就这么办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哎，别心慈面软呢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哎，你就按我说的办，一点错都没有。李治点头，什么事都听程咬金的。在这住了2天，一切恢复了正常了。这一天李治升坐金顶黄罗帐，元帅没来，他代理元帅，男女将官盔明甲亮，上百员大将进了金顶黄罗帐参拜殿下，连哗往左右一分。大伙一看，这李治真随他爹李世民啊，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多少的还有点小黑胡，这两撇小黑胡显得那么牙碴，在上的端坐稳如泰山一般，众人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。程咬金在旁边坐着陪王伴驾，李治叭把桌子一拍，来人，到劳军营把罪犯薛丁山给我带来。是，带罪犯薛丁山。一个传一个传到劳军营。那薛丁山呢，干嘛呢？喂猪呢，扎草，喂马，喂猪，呵，放羊，逮什么活干什么活。那脸显得也瘦了，面上的光泽也没了，主要是思想负担太重。薛丁山天天晚上做噩梦，一闭眼睛他爹在他面前站着，我悔不应该射死我爹，我是千古的罪人，我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 想想大藩的话的确是不对。你说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怎么能说出那种话来？我办出这么种荒唐的事情来，我觉着我了不起，其实我什么也不是。我他一看那当兵的都用卫生的眼珠看他，白眼儿，当兵的都不理他，心说我什么人？我堂堂的十保大将二路元帅，落得一钱不值啊！我老师都跟我断去了师徒之情，收回了十保啊！哎呀，有个地方恨不能都钻进去，怎么办呢？好好表现，重做新人吧。所以吧，心一横，什么活脏什么累他干什么，一点怨言也没有，一边干一边还骂自己，该自己找的，不累你累谁？你不受罪谁受罪？该自己发狠恨自己。正这时候指一下叫薛丁山赶奔御营，薛丁山这心里就感到一阵紧张啊，赶紧更换了衣服，随着军士进了金顶黄罗帐。一进了他一看，罗章、秦英、秦汉、窦一虎、花刀将马林、小磕巴嘴程仙宗、妹子薛金莲、夫人窦仙童都在两旁，看大家那意思替自己担心呢。往正坐一看，殿下李治是居中而坐，帐下密排刀斧手、捆绑手，杀气腾腾。薛丁山紧走两步，跪倒在地，罪名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李治那眼光一直盯着薛丁山身上，李治这心刷刷翻了好几个个，什么原因？当初在御教场，李治是大主考啊，见过薛丁山，现在一晃两三年没见着了，整个薛丁山变样了，也没有过去那种风采了，好像那个头也抽不了似的。这是薛丁山吗？啊，一看是。哎呀，这个人呢，遇上不顺心的事情，就变了样了。你看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那八家中奖了，中了10万，八家这买卖赚了大钱了，一下提干了，给了房子了，你那脸上你不让他乐他也乐，自然的乐，脸上放着光。要倒了霉了，家里失了火了，失了道了，出了人命了，再遇上种种不顺心的事情，这人呢，脸上的光当时没了，一脸倒霉气。你不服这个心不行。李治看着心里不是滋味，一看薛丁山跪下了，他看了一眼程咬金，程咬金紧冲的眨眉眼，怕他动了恻隐之心。李治明白，他啪桌子一拍，薛丁山抬头，多谢殿下，往一仰面，这回离着近了。李治看了看他，薛丁山，我先问你，你都犯下什么罪？你知道不知道？罪名罪有千条，活说，空洞无物。你说你犯了一万条罪，什么罪？老干的，什么罪？说。啊！底下的人紧跟着溜须捧上，说，少说废话，老干的。哟，这斗争会这是好嘛？薛丁山往上叩头，我舍死我父亲，罪该万死；为国挡贤，罪该万死。妈，怎么叫为国挡贤？你解释解释。是。樊梨花，樊姑娘是金国的英雄，女中的丈夫，双手奉献韩江关，发誓给大唐朝出力报效。是我三番五次打了姑娘，把姑娘给打跑了，这不就是为国挡贤吗？为了我，贤人不能出头， 为了我两军阵前屡屡打败仗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。李治点了点头，一看呢是真心的。往下说还有什么？
还有，我不仁不义，我没法说了，反正我是不是人了，我没做一件好事。还有这薛英龙，那小伙子武艺纯熟，到两军之间报效，还管我叫爹，这不是往我脸上贴金？我不知好歹，还把那孩子给揍了一顿，也不知道薛英龙现在何处。我要知道孩子下落，我哪怕归门去，我也把英龙请出来向他赔礼认罪。我真该死了。
薛丁山呐，大概想的不是一次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，这个检讨是触及灵魂，声泪俱下。文武都在两旁听着，听薛丁山说完了，有的人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心说算了吧，这回殿下来呀，可能薛丁山有出头之日了。听说樊小姐那头气儿也消了，哎，那么薛丁山也认了罪了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的时候，殿下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就算了，哎，当然不能官复原职，起码做个战将还是行的吧，哎，大伙是这么想的，谁也没想到。殿下李治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，薛丁山的，那么你犯了这么多的罪，怎么处置你才合适呢？
我犯下不赦之罪，怎么处置都行。
比如说我要杀你，冤不冤？一冤你就说不冤。我要剐你，去不去？
不去，我自己找的。
好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嗯，
本殿下，我要处置一个人，必须叫他心服口服。
既然这样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你是个有罪之人，你是人间的祸害，留着你没用啊！来，把薛丁山拉出去，砍了，砍了！
捆绑手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。大伙心头一凉啊！窦仙童、薛金莲
那心要缩紧了。
窦仙童把脸一背，眼泪下来。你管怎么的，跟薛丁山两口子，薛丁山掉脑袋他成寡妇了，他也是盼着殿下李治来了，满天云彩都散了，怎么也没想到李治的脾气比他爹还暴，到这二话不说非杀不可。你这怎么办？求情不敢求情啊，心如刀绞一般。薛金莲是薛丁山的妹子，哥哥要掉脑袋当妹子的能不心疼吗？爹也死了，哥再死了，这好，全家整个反帘子了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想什么的都有。推出去了，李治不愿意这么做，这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。下一步得问程咬金，老千岁，还怎么办？程咬金乐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别心软呢，命令刽子手砍砍，这假的假装砍吓唬吓唬他，然后我再求情。还好，老人家您真行，好人都是你做，那还好好好吧，就这么的。外边吩咐声砍，鬼头刀举起来，薛丁山一闭眼睛，等死了，死了更痛快，我早该死，上这活受罪。程咬金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，
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别砍。
哎呀殿下呀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我看看这小子究竟表现的怎么样啊，问他个心服口服，他要悔改的表现呢，哎，就别杀他了啊。殿下李治答应，这都时间都安排好了。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到外头了，来到法镖近前一看，喝着薛丁山耷了个脑袋，紧闭着眼睛。老程把袍袖一抖，刽子手赶紧退在两旁。程咬金围着法镖转三圈， 最后一脱薛丁山的下巴壳。
丁山，
丁山，睁个眼睛看看我是谁。
爷爷，
哎，丁山呐、啊，这人不好做呀。
嗯，
胡了八嘟的也是一辈子，
嗯，
聪明的人也是一辈子，享福也是一辈子，受罪也是一辈子。我说你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我都不明白。你说你长得溜光水滑，你办事怎么那么糊涂、啊？哎，丁山呐、啊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说你落到今天，是不你自己找的？
爷爷，我肠子都悔青了，的确是我自己找的。
您过去说过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。就这句话我反复地想，我的确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。
爷爷，我现在没有可说的了，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。
说是什么？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我只求一死不求一活。
放屁啊！你死了你图静心呐？啊，死了死了一切都了，没那么便宜的事，你死得起吗？是你把你爹误伤射死了，但是而主要责任不在你身上，而在杨凡嘛。那么杨凡不摆白虎阵，你爹能进阵吗？你爹不进阵能死死吗？罪魁祸首是杨凡嘛，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、啊、大敌当前，你想一死躲干净啊？你爹的仇谁报？嗯，能行吗？另外你死了，你妻子交给谁？你俩娘谁奉养？你死得起吗？你呀、啊、就得活着，你就得赎罪，你懂吗？
老天对，我想活活不了了，殿下非杀我，我怎么能活呢？
哎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问你小子，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能学好吗？
能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一定给我爹报仇，一定将功补过，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好。
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。哎呀，你看把殿下气的那个样，非杀你不可呀，你往他脸上抹灰呀。当初他信任你，加封你那么大的官，你不给他争气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我那商量商量，万一殿下心软了，就去把你放了啊！程锦回去了，来到李治近前一乐，行了，到时候了，这弓啊太拉满了，把弓弦拽折了，应当放回来了。李治点头，放回来，像球一样又给推回来了。薛丁山跪在御案前，谢殿下不斩之恩。等，薛丁山。你罪有千条，死有余辜，我为什么不杀你？满营众将苦苦给你求情，老千岁程咬金，哎呀，再三的保本，我这才把你饶了。薛丁山呐、啊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
殿下，你说吧，叫我怎么的都行。
第一条。你必须轻衣小帽，不下寒江，你明白不？去请樊姑娘，把樊姑娘请到两军阵前，金台拜帅，执掌六军，夺白虎关，破白虎阵，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条，你能做到不？
怎么、殿下容禀，我把樊姑娘气坏了，心都伤得透透的了。别人要去请还有这可能，我去请恐怕办不到。
是什么？办不到就杀你个二罪归一。